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腰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发与头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光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们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谢谢 Jane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很开心跟大家一同聚会。我们礼堂会不会太暗了呀？要如果你要读圣经的话，还是多点灯光会比较好，我也能看见大家的笑脸。大家有没有试过在谷歌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呢？我这周就在谷歌上搜索自己的名字，这是我准备讲到的其中一个部分。那 Google 里面有跟我同名的一些人，那在注意到这些照片当中有一个人，他出现了几次。我们猜猜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当然跟我同名嘛，就是 Dave Shee。那这个人的话，他是在英格兰，他有一个吉尼斯记录，原因是他用指甲油啊，把整一辆的菲亚特车涂成了粉色。这是世界纪录。 你看他涂完以后呢是这个样子。他说我和女朋友分手了，这是走出失恋的好法子。所以看他失恋以后呢用指甲油涂了油把整个车涂成粉色，然后就进了这个吉尼斯记录。那这个人呢他叫 Taylor Swift。他的真名真的就叫 Taylor Swift， 跟一个名人是同名。那他的邮件呢也是 Taylor Smith 的名字，但后来他不再用这个名字了，因为有人会跟他回说天哪你太漂亮了我爱你。他因为跟名人同名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消息，但也有人说他呢是在扮这个明星，这个让他受了不少苦，因为别人说你是在扮这个名人，但其实你不是这个名人。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啊，他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耶稣的一些名字呢，是只适用于上帝的。所以问题是，要么耶稣是冒名顶替上帝，要么耶稣真的是上帝来到我们人间了。那上周我们学习了耶稣的名字，那圣诞节期间呢，我们是学习圣经里耶稣的不同的名字。上周我们听到以赛亚书第九章提到，就是耶稣出生前有预言说这个孩子啊要生在世上，他要被称为奇妙的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些名字是上帝的名字，但圣经说那位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这些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下周的话，刚才做弟兄也提到，下周呢我们要学习救主和君王。我们平安夜下午五点跟圣诞节早上是学习耶稣是救主和君王，平安夜晚上七点我们学习耶稣是以马内利，意思是上帝与人同在。今天我们听到圣经最后一卷书，也就是启示录，耶稣称自己为首先的、末后的。我想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含义，然后再看看这个名字的极端影响。耶稣是始是终是什么意思？那耶稣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开篇说了这些话，一章十七节，也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，他看见了耶稣的异象，他就像死人一般跪在耶稣的脚前，非常惧怕耶稣。耶稣说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那耶稣在启示录结尾又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始，我是终。如果你熟悉圣经，就知道这些名字只用来指上帝。耶稣降生前七百年，上帝就说了这些话。大家有没有印象？耶稣降生前七百年是什么经文呢？就是以赛亚书。我们简单看几句出自以赛亚书的话。 以赛亚书44章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你看见了吗？上帝在旧约说我是独一的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我是唯一的真神。以赛亚书48章12节，当听我言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。以赛亚书中的这些章节背后的重要意思是，独一真神，他拥有独特的力量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永远统治着一切，他统治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那以赛亚书44章，上帝描述了偶像拜偶像是怎么来的。他提到有一个人去砍了一棵树，取了其中一部分烧火来烤，火让他感到非常的暖和和舒服，他非常的满足。然后呢，他又从剩余的部分中取来一根原木，造成偶像，然后弯腰拜这块木头。神说，谁心里也不醒悟，也没有知识，没有聪明，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，在炭火上烤过饼，我也烤过肉吃，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？我岂可向木头跪拜呢？木头不能动，不能看，不能说话。上帝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拜偶像是多么的愚蠢。上帝说，我是首先的，唯有我是首先的，也是幕后的。从永恒的过去，上帝就存在。我开口吩咐，世界就成形了。我掌管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刻，我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历史中我也照着自己所预言的成就事情。那历史上上帝就是这么做的，他在圣经里记载将要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你们看历史就按照上帝所预言的发生了。圣经最后一卷书也提到同样的名字，那启示录开篇也是像以赛亚书一样宣告说，启示录1章第8节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阿拉法、俄梅伽呢，是希利尼尔字母的首尾，它的意思是是始是终。所以这个用英语来说可以说成是，我是 A 是 Z， 也是字母的首位跟最后一位。最后几个章节神又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初，我是终。而耶稣在启示录里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，我们来听听耶稣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幕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耶稣在启示录的结尾又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是初。 我是忠。耶稣在这里是故意将旧约对上帝的描述应用到自己身上。耶稣这话意思是我就是上帝。 C.S. Lewis 的话，他曾经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，他生活在中世纪，上一个世纪中期，他很长一段时间反抗圣经，但后来慢慢了解圣经以后，他不得不承认耶稣是主神。他信主后写了一本叫《纯粹基督教》的书，这本书经久不衰，虽然他是在70年前写的。这本书上说，人们曾经对耶稣有些不当的评论，我希望在此打消类似下面特别愚蠢的念头。人们经常会说，我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，但我不接受耶稣自称是上帝。 C.S. Lewis 说，我们人不能说这样的话，我们人不能说这样的话，原因是如果耶稣只是凡人却称自己是上帝，他怎么称得上是最伟大的道德导师呢？如果耶稣冒充是神，你会下结论说他是疯子，就像那个说他是荷包蛋的人一样，你也可能还会下结论说他是地狱的恶魔。你必须做出选择，耶稣这个人曾经是，现在仍然是上帝的儿子，否则耶稣就是疯子，又或者比疯子更可怕。你要么把耶稣当傻瓜让他闭嘴，你可以朝他吐口水，把他当恶魔杀掉，你要么拜在耶稣脚前称他为主为神。但我们不要胡言乱语，居高临下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类导师。耶稣并没有把道德制高点赐给人，他也不打算这么做。在我看来，非常明显了，唯有耶稣说我是始是终，耶稣自称是上帝。那 C.S. Lewis 的结论也是非常明显，耶稣既不是疯子也不是恶魔。因此虽然下面的事实听起来非常奇怪可怕或不可能，但我必须接受以下的观点：耶稣曾经是，现在仍然是上帝。我们看到他说的这些话跟我们今天也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在圣诞节可能会把耶稣扭曲为自己喜欢或习惯的样子。耶稣是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你向人这样介绍耶稣的时候不会冒犯任何人的。耶稣的确是降卑自己，生在马槽里，而且生在拿撒勒。如果你介绍耶稣是马槽里的婴孩，谁会因为婴孩觉得自己心里被冒犯了呢？但这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也称自己是阿尔法、俄梅伽，是始是终是永恒，创世之前就一直存在。这位耶稣他说自己是永恒的上帝，他现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这是为什么 C.S. Lewis 在他的《纳尼亚》系列丛书中用狮子阿斯兰来代替耶稣。他特意选择狮子来代表耶稣，他没有选择猫，没有选择你家里那只温顺的猫来代表耶稣。不是的， 耶稣不是你家里那只温顺的猫，耶稣很强大，他是让人敬畏让人惊叹的神。那当我们跟人介绍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了他是可敬可畏的神，以至于使徒约翰看见耶稣时，他就像死人一样跪倒在耶稣，因为真实的耶稣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敬拜耶稣的时候，必须认识到这个婴孩是伟大的上帝来到我们当中，他的能力能胜过死亡，他有阴间和死亡的钥匙，这是真实的耶稣，也是生在马槽里的耶稣，为人谦卑的耶稣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既然耶稣是始是终，是首先的，是幕后的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第一章，屏幕上会出现一系列的经文，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的话，你一起来翻看，自己体验一下圣经。大家就看启示录一章，我们看到耶稣所站的位置，第四节，我转身，十二节，我转身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腰间束着金带。这是启示录文学，启示文学有很多的画面帮助人理解，但从这个画面当中，大家能从字面上看到耶稣站在哪里？他站在灯台中间。然后你问我，使徒约翰跪在耶稣像面前像死人一样，耶稣说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那这些灯台是什么呢？二十节告诉我们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七个灯台就是教会，也就是上帝子民的聚会。我们也要认识到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耶稣也站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听他的话，他借着圣灵掌管我们这个教会。耶稣就在我们当中，这位是始是终的耶稣，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我们中间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因为有的时候，你如果只依据自己眼睛所能看见的来活的话，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，也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失败。我们的社会会这样告诉你，这是我女儿读三年级时候的照片。她放学回家后，她那时候放学回家告诉我们，她说她的一位同学对她说，你很失败，因为你是基督徒。我当时就记录下了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会有一些人因为你是基督徒而远离你、轻看你。 我的女儿三年级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。不会所有人都尊重耶稣，尊重你的。如果你只看新闻或阅读报纸的话，你肯定会相信基督徒是很失败的，基督徒是很过时，基督教是过时了，它与现代的社会是失联的。可能您听说了，几周前有一位叫 Andrew Thornburn， 他有这样的遭遇。他被聘为爱森都足球俱乐部的首席执政官，但刚上任几个小时后呢，他就被迫辞职。压力非常大，那原因是呢，基督教的价值观与足球俱乐部的价值观不一致。虽然他有作为 CEO 的卓越业绩，但他的基督教信仰不被人接受。他说，如果你想在我们的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，你个人的基督教信仰跟你与教会的联系是不被我们的文化接受的。这在澳洲不是常态。澳洲曾经是正面看待基督教的，但如今当我们信从上帝所赐的价值观，会越来越发现社会越来越抵挡我们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但我要指出，从起初就是这样的。欢迎你成为基督徒，历史上基督徒一直是这样遭遇各样的反抗和迫害。基督徒经常会被人轻看，成为少数人。这是为什么一世纪的基督徒需要启示录里耶稣的意象。他们当时受到罗马帝国和希律的压迫和统治，他们感到自己很渺小，但他们也因此领受了有关耶稣的荣耀的意象。他们意识到站在他们当中的是那位耶稣，他是始始终是永恒的主，他是历史的主宰，他站在我们中间鼓励我们。我们听听耶稣是怎样鼓励教会、鼓励我们的。耶稣说，第二章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、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耶稣说，我知道你做的，我都知道。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意识到你要忠于我是多么的艰难，但我知道你的艰难，而且你的忠心似乎没有人察觉，但耶稣要对你说，我看见了，并且我会奖赏我忠心的跟随者。第二章十三节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但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你在工作场合可能会感觉到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被孤立， 耶稣说，我知道，我了解。第二章十九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三章八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这是多么大的鼓励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感到很疲倦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持守下去，感觉自己没有很多能力精力去为主忠心。耶稣说，我知道这一切，我看到了你的忠心，我要激励你勇敢的前行，持守下去。这是多大的鼓励，即使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注意到你，注意到你所做的一切，耶稣知道你做的一切。今天早上他也督促你要继续保持，继续努力，不要灰心。但是知道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不仅是一个安慰，也是一个挑战。不仅是安慰，也是挑战，因为耶稣知道并看到我们所做的最糟的事情。第二章第十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就像一个已婚的人，有些人婚姻当中一结婚激情就消退，婚姻关系中的爱逐渐冷淡了。开始的时候都是很激情的，信誓旦旦的，但是随着时间漂移，彼此的关系，彼此的爱慢慢冷淡。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也会这样，我们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心里面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，致使效忠耶稣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漂移，我们忘了耶稣有多奇妙。当我们开始冷淡耶稣的时候，他是知道的。耶稣要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对他冷漠。第二章二十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。这是我们虽然信从耶稣的真理，但我们在真理上妥协，容忍耶稣不能接受的事情，这就好像有点在调情一样。有了主却跟其他的偶像调情。我们信耶稣接受他的话，经常是不受欢迎的。当我们随波逐流，没有坚守主的话语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他希望我们有勇气坚守他的话。第三章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三章十五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新冠疫情后，我觉得这是基督教所面临的危险之一，就是耶稣所描述的那种冷漠，在我们教会里也有。疫情后，我们有自由可以聚会。我知道我们从疫情走出来有点小心翼翼，但我们要确保自己没有对耶稣变得不冷不热，失去了起初的爱。我们有没有因着疫情开放更多，心里面反而对耶稣 越来越冷淡。我们的思想当中有没有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些想法，导致我们对主冷淡了呢？有没有疫情之前你曾经很热心的奉献，但现在你感觉不到有这种热情了呢？今天早上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呼召我们要归向他，他说你要更新你对我的爱。耶稣用以下的话来挑战我们：悔改，二章五节，十节自始忠心，十六节悔改，二十五节持守，第三章二到三节警醒，不要睡觉，要回想，要坚固，要悔改。如果我们意识到我对耶稣冷淡了，我对他冷漠了，耶稣希望我们要采取行动，今天就要采取行动。耶稣在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他不会拒绝我们，他很恩待我们，他乐意接受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他不希望我们陷在冷漠当中。让我们重新效忠耶稣。耶稣在这七封信中每一封信的结尾都向得胜的人保证，那得胜指的是忍耐到底的人，持守信靠我的人就是得胜的人。得胜的人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当时亚当夏娃因为犯罪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十一节，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忍耐到底可能会死，可能会受死，但要从死里复活进入永生。十七节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不知道这隐藏的玛拿是什么，但我想得到。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三章五节，我绝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掉那个人的名字。三章十二节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。三章二十一节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耶稣，那位阿尔法，那位阿梅伽，那位始，那位终，今天就在我们当中。他呼吁我们不要看表面，他希望我们要看见他，他是复活的永远统治的主。他要我们以勇气、毅力和信心来生活，忍耐到底，等候他再临，那会是荣耀的日子。我用主自己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到三十节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带领大家一起祈祷，祈祷结束后，大家跟我一起读出第二十节的回应：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那一会大家一起来说：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但我带领大家祷告之前，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可以先亲自跟上帝祈祷，祈求神帮助你从此刻开始 重新效忠耶稣，更新你对他的爱。我带领大家一起祈祷。父神，我们圣诞节期间来敬拜耶稣。父神，求你让我们认识到，这个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是大而可畏的上帝。他是始也是终，他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唯有他持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父神，我们对耶稣不冷不热，失去了对耶稣的热心和爱，祈求你赦免我们。当我们对耶稣冷漠的时候，祈求你赦免我们。帮我们找回对耶稣的热情和爱。祈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定睛在耶稣身上。祈求你帮助我们听耶稣的话，而不是世界的意见和价值观，好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对他的赞美，好让我们定睛耶稣，帮助我们彼此激励，忍耐到底，坚信耶稣，服从耶稣，直到耶稣荣耀归来。我们大家一起说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